好，以上是个人的发言，个人的纯粹意见还是什么？纯属个人。啊？对啊，哎，最近去了个嘛，利空，所以有点不，李宾利还是什么，所以有点不会讲那些成语了，忘记，总之类似这个样，所以变成。该怎么讲？夏至道大概是类似那个样子的，像中士道的话，就变成总之像这边的无贪，以中士道来说，就有很多的像修八苦、六苦、三苦等等等等，轮回的总苦、别苦，有很多这些嘛，对不对？对，无贪是要修贪的对治了，对，所以变成就是说贪。总之类似那些，对不对？那无嗔跟还有一个无嗔，还有一个无害嘛，对不对？无害行，无害行，无害行这个名词首先出现在那个夏至道，对，那他那个指的是不打人啦，不骂人啦，到不帮别人穿那个耳洞啊什么的，对啊，应该有吧？穿鼻子有嘛，对不对？穿鼻子有的话，穿耳朵应该也有吧。那为什么不能穿鼻子？因为那个是害。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广论就谈到穿鼻子嘛，对不对？对啊，是那个是无害行，所以变成不能穿鼻那个。对啊，所以我就想到应该穿耳洞也是差不多这样。好了，没有了，就是变成帮那个牛啊什么穿那个鼻孔。对，那我们自己愿意。到那个美容所吗？不知道，穿耳洞是要在哪里穿啊？对，那那些是不是无害型？有害型。问题是穿的时候会不会痛？是这样吗？其实这个心里这样想的话，其实也能不能代表很难说了。因为我们想想看，有的人，哎，你们没有看过那个好莱坞的了，对呀，就变成有些人就是请他的那个朋友举枪，对啊，杀了自己嘛，对不对？对，朋友还真的是舍不得杀，可是问题是说，对啊，不杀的话还对不起朋友了，就只能开枪嘛，对不对？那种的话其实是自愿死啊，对啊，问题是那个是不是伤害，要归类到是了，对，那现在也是一样了，你就是带着一把钱，让人家穿耳洞，你是想穿，那人家也是有那个意愿，两个人都有那个意愿，只不过就是说戳的时候还是会痛啊。对，所以那个要不要算是伤害？对啊，伤害的结果是会带来一个好结果了，漂亮什么之类的。对，但毕竟还是一种伤害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或许还是要规律的伤害。同样就是老师或者是父母为了小孩子，长得更好，对啊，所以有时候会打打骂骂嘛，对不对？那些都叫做伤害了。对啊，那当然小孩子会因为这个而变好啊等等等等，是没有错，问题是说 不能这个样子就把他们归类到无害性，事实上那个行为是有害的了。对，所以变成那边讲了一个有害无害嘛，对不对？对，那这样上去牵涉到的可能是大悲了。对，大悲才是无害到极点的一个无害心，大悲心。对，往下走的话就是刚才讲的那些打人骂人穿那个畜生的鼻孔啦什么之类的等等等等，这样可以吗？这些都是属于有害心了。对，那无嗔的话跟慈似乎有关系，慈悲里头的慈，所以无嗔修到极点的时候就是慈，那无害修到很好的时候就是悲，无贪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以上师道来说就是不贪着自利啊这些嘛，对不对？以中师道来说就变成想修那个轮回的苦啊这些。对，那以下师道来说就刚才讲的那些嘛，对不对？好像会变成这个样子，这样可以吗？对，所以变成现在的话，首先可能要认识就是说贪是不是好的就对了。当然贪好不好大家马上就会说贪是烦恼，贪是不好的。对，可是问题是说我们自己心里头的贪其实我们是很爱护它，所以贪变成一个名词的时候我们是很讨厌它的了。贪在自己的内心当中运作的时候我们是很保护它，甚至喜欢它培养它或者什么的。对啊，所以有点类似没有认清贪吧。对，那更不会觉得它有那么大的一个过失。对，所以变成怎样对自己才好，那个大家都在思索了。对，问题是说因为佛讲的所以也认为贪是不好的了，可是就是说那个贪跟自己心中的这个贪接洽不上来，就好好的保护着自己心中的那个贪，不认为那个是贪，我没有。对，斩钉截铁，对不对？哎，对啊，就是类似那个样子。对啊，你发脾气了马上就说没有没有这样。对，反正我们有一个那个，我们后来他变成纠察师了，反正是那有一个法师，我们一起住同一间房子待过一两年吧。对，他是那个昌都附近的一个人。对，反正这个人真的是很好笑的一个人了，搞笑到不行。他其实不大懂佛法，但是呢又很爱装懂。后来当康村的那个纠察师，那个不知道他是怎么走运的，反正他处处出的那些招全部都是置人于死地，所以当得很有名就对了。问题是说不是人才就不是人才了，因为他这样一出名就当那个杂仓的纠察师，那个时候本性就终于出来了，就一塌糊涂就对了。对，所以当的是很糟糕，从此有点像是大家都认清了他就对了。对，很爱发脾气，那我们是没对他没辙了。可是我有一个室友，他就对他很有那个，只要跟他说哦你生气了，他多大的气都完全烟消云散。没有没有没有，我没有生气。他就是很想证明他没有生气。对，所以就故意逗他让他气。气到快不行快要打人的时候，你生气了。马上 OK 了。就是很好笑的啦，很容易。就是一直逗这个人玩就对了。总之为什么要讲这个啊，现在好像有点不知所云了。嗯，对，所以变成就是说认识 贪认识嗔这些好像很重要，对，从而就变成就是说这些对于我们的才会有真正的伤害啦，等等等等，认识这些好像会变成很重要，这样可以吗？对，那个就互补吧，用广论的很多很多内容补到这边来，用这边补到广论，这样可以吗？当然这边是讲信心惭愧等等等等这样讲下来的嘛，对不对？可是问题是说可能也没有办法完整的了解，反而是下面会谈六根本烦恼二十随烦恼这些再补进来，互相补来补去，这样就会比较有完整的认识。所以认识烦恼就是要认识自己内心的烦恼了，而不是说书面上的烦恼。很多时候就是说书面上的烦恼认识，也就是说要讲它的例子也讲得出来，要讲它的定义也讲得出来嘛，对不对？问题是说自己心里头的话，就像刚刚所说的，你生气了没有？就是不承认自己生气了。对啊，那种的话就那个倒是为了面子吧，但问题是说有的时候不是有的时候了，大多数的时候我们其实并不认识烦恼。对，书面上的烦认识书面上的烦恼不叫做认识烦恼嘛，对不对？那自心的那个烦恼很难认识。对，那接着的话才会把它看成一只过失，而不是一个帮我们的。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叫做修行了，其他没什么。不是吗？对，为了这个所以才会，对啊，不杀不盗不淫不妄啦等等等等，其实那些是为了这个而提前的一个防护，真正的目的在他那边了。对，否则有了贪，让贪发展出来没完没了的发展上去，你怎么堵住那个嗔啊？就堵不住的了。你怎么堵那个嫉妒？堵不住的，甚至杀盗淫妄也是堵不住的了，不是吗？你一直培养你的贪欲，一直培养，一直培养上去，那对啊，由贪而杀生，由贪而偷盗，由贪而产生的等等等等都会出来啊。对，所以有点像变成就是说那个气一直打，可是就是不想让那个气球破掉，那个没办法嘛，对不对？你一直在打那个气，那终究有一天那个气球是一定会破的了。对，那你的对啊，类似那个样子。对，所以由贪而产生的杀盗淫妄，由嗔而产生的杀盗淫妄，由无明而产生的杀盗淫妄，对啊，杀盗淫妄其实那个结果都一样，但问题是源头，源头说一样也是一样了，由贪引起嗔无明等等等等这样来的嘛，对不对？那稍微不一样的话，直接的话由贪而引起杀盗淫妄，由嗔而引起，直接的因素又有点不大一样。所以这些内心的运作嘛，还是什么，总之这个必须要自己想一想，偶尔想，对，早上起来想一下，晚上睡前想一下，这样才会有用的。单单听我讲是没什么用的。对，那碰到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想一下，对，就会有很大的用处。对，就会觉得你就安了嘛，对不对？安了之后嘛，就以后就会上瘾。对，对，碰到问题的时候，上次蛮有效果，所以呢，这次再试一下，这样这样。对啊，那样的一个情况的话，既符合修行，也会越来越好，这样。好像是蛮好的一些事情的感觉了。为什么这样盯着？没有，他就是一副很不认同的样子。
由那个报教政治抉择为题这个地方哈，那他下面解释那个报教政治哈，他的解释的方法是说是生得文思修所生慧哈，那他这边生得是什么意思？
我自己要看一看，无痴啊。
无痴那个地方，因为上次阁下的解释是说，就是把那个报教证是文所生慧、思所生慧、修所生慧这样子。
嗯，
对。那我是看到另外一个地方，他的解释是那个报，他是把它就是说善分成那个具身的善和后天所得的那个具身的那个智慧和那个后天所得的智慧，所以变成报的话，它就是那种像一手所产生的那个智慧，
对。
然后那个教正智的话，就变成文所生慧、思所生慧，还有修所生慧这样子解释的。
嗯，有可能吧。为生得文思修所生慧，那个也蛮符合，对不对？报教正智者，为生得具生而得，生了就得的，也可以跟后面配合嘛。为生起了文思修所生慧，这样，所以两边都好像可以的感觉。嗯，对，这个我也不知道，不了解。
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无嗔它是嗔的反面吗？所以他们的所缘境是不是应该是一样的？
无嗔啊，
哎，无嗔是嗔的一个反面吗？
嗯，
那后面那个第后面就是那个嗔，他讲的那个所缘境是于诸有情苦及苦聚，就是分两个。
嗯，
那这边阁下上次是提到，就是说他的所缘境是包括有情还有苦含苦聚，所以是变成三个，然后就有一点不一样。
嗯，
所以是不是要把它调成一样这样？
嗯，这些都是一些非常困难的一些点。像信心前面有一个于有体，对不对？那个我们讨论过，有体虚空其实是一个有体的了，兔脚龟马才是无体，这样可以吗？对，可是问题是说相信虚空是存在的，就是这个意思嘛。虚空确实存在，我肯定虚空存在，这个也是 OK 的了，它不算是邪见，是正确的一个认知。问题是说它跟善扯得上关系吗？很困难的一件事情，这样可以吗？那同样就是说像无贪的话，与有跟有聚，轮回跟轮回的所有的一些嘛，对不对？嗔的话就是与苦跟苦聚，与诸有情苦跟苦聚。讲这些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样了，就变成就是说总之就变成就是说，让你发脾气的对象跟让我产生嗔的对象或许是一样的了，这样可以吗？所以变成就是说，嗔的对象有点要是悦意的嘛，对不对？嗔的对象有点要是讨厌的嘛，对不对？可是对某一个众生，贪的对象对某一个众生来说是嗔的了，就是不愿意的，所以这个好像又会变成愿不愿意啊，这些会变成自己的一个贪者嗔者自己方面的一个问题，这样可以吗？重点就是说这边还会牵扯到一些像善业甚至无漏的那种业，对这些会不会有贪，会不会有嗔？对师长有可以产生信心，也可以产生贪念，好像不冲突。反正师长你视师如佛是没有错，但他毕竟不是佛的话，两边或许都可以。但是真佛或者是无漏的法，我们通常会讲一个无漏法嘛，对不对？ 对啊，针对无漏法会有像贪嗔痴啊、无贪无嗔无痴啊这一类的。总之无贪无嗔无痴倒或许可以吧，可是问题是相对的，谈了个贪嗔痴的话会不会有啊，这些这方面都会很复杂，自己想一下吧。总之十一善这个是本性上面的一个善，所以必须要把它归类到善当中。对，那对虚空的一个，对啊，相信虚空的存在，这个其实是符合这个定义的了，但这个要归类到善很难很难，对不对？对，同样那个无着也好，着也好，对象是乐意的，那无嗔也好，什么也好，苦惧啊什么的不乐意的，但是问题是这个愿不愿意是看自己的心理状态，跟近视会有一大截的一个差别。对，由此所以像无漏的一些东西能不能变成烦恼的一些对象，这样可以吗？这个就是很复杂了，变成该怎么讲，像聚者论里头的话会谈到一件事情，就是好像变成无漏，有漏没有办法圆到那个无漏，就好像我们的脚那个碰到铁板烧一样，我们的脚如果不穿鞋子踏在那个铁板烧上面的话会怎样？对啊，烧焦嘛，对不对？当然他讲的不是铁板烧了，他讲的是说那个烫石头。对，台湾不是有温泉吗？西藏有一些什么温沙，对，还有一个温石，石头是烫的了。对，讲的是那种石头。对，所以变成这方面讨论很多，但问题是说这个又跟大圣的讲法又会有一些差异，所以这些能不能圆无漏啊，烦恼能不能圆无漏，其中哪一些烦恼是可以圆无漏的，哪一些不行啊，等等等等，有很多的讲法，那些对我们来说现在好像蛮复杂了，这样可以吗？对，而且因为我觉得不大会上讲到这些地方，我也没有好好的去思考。对，聚者论里头有他的讲法，问题是这个跟大圣的讲法又不一样。对，那认真去看记住再讨论有点会靠谱了。嗯，
阁下请问一下哈，
嗯，
那个这边那个吴琛他的近视有情苦和苦惧哈，
嗯，
那苦惧大概知道是就是苦的，反正苦的桌子椅子这些也可以把它想成苦惧嘛，那苦的话是指那种苦受的意思吗？
像广论里头的话会讲两个嘛，变成嗔也好贪也好，它的对象不仅有近也有距近，这方面两边都会讲嘛，对不对？对，但是问题是说大多数都是从距近这边去讲，而不会讲到那个近方面。对，那苦当然就是指的是三苦啊这方面，但是问题是你要不要把那个产生三苦的那个境，也就是说该怎么讲，那些也讲进去，如果讲进去的话是广论的讲法了，这样可以吗？但是也有不讲进去的了。广论是怎么讲的我有点忘记了，总之谈到三苦的时候不仅讲到了那个内在的身苦跟意苦嘛，对不对？心苦跟意苦，除了那个之外它的境也归类到那个苦当中，是不是这样？对，这个是一类做法了。那另外一种做法的话就是说外面的那个苦其实 不能包含到这个苦里头，苦指的就是三苦这个部分。这样，那当然三苦里头的坏苦的话也不是苦，而是乐，什么这样讲下去的嘛，对不对？嗯，还有呢，还有什么问题？
这个在市面上，我们可以
市面上，
常常看到哈，有些女生被人家拔这个脸上的毛哈，这个也是一种整，也是一种整容啦，但是哈，这个拔这个是也是会痛，但是有很多人就把它看成像理发匠一样啊，因为是你的理发匠是你的是头发啊，他这个拔的是脸上的哈，只有位置不一样而已啦，那这个跟这个理发的这些功用哈，有些雷同啊，有一些个不一样哈，因为这个理发是不会痛哈，但是拔脸哈，拔脸上的毛哈，应该是会痛了，那么这个算这个要怎么归类哈？还有一种哈，这个市面上哈，他有在帮人家点痣了，那个黑痣哈，黑痣红痣或者是什么哈，他在点啊，但这个腐烂掉哈，那个痣就消掉，这个哈，这几个哈，我们怎么来看它？
这师兄是见多识广了，所以变成市面上可以处处看到，再拔了个女生，再拔了个脸上的毛，这样，那我好像是见的太少了，我只看到过男生在脸上拔了个毛，处处可见，倒不是市面上了，但是处处可见，蛮痛的了。对啊，那些是不是属于伤害？也就是说，是不是属于有害性？对，自己拔的嘛，对不对？市面上当然是别人拔的了。对，但是讲那个市面上怪怪的。
是他们就是几条线哈，在
没有错，可是那个也不能说是市面上吧。
是在，因为是我们在这市面上看到的。
市面上不会看到这些了。
有啊，
菜市场会有，大街小巷会有，但问题是这个不能说是市面上吧。
因为在市面上看到，这不是在家里看到，不是在厕所看到，不是在旅馆看到。
好吧，对，反正就是说我们拔了个胡子，对不对？
通常不用拔的啦。
可是问题是说，
刮胡刀或者是什么剃刀这样子修剪的。
问题是说，从那个谁呀、开天辟地到近代电动那个。刮胡刀出世之间，男生都是拔的哎。对啊，那市面上的那个女生拔那个才是最近出来的。那这样也是有历史就对了。
好吧，这个很有，拔这个脸上的毛是很有历史性的。
好吧，那两个都有历史就对了。对，总之不管怎么样，那个是不是伤害性？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对，总之骂人家是伤害性了。 对，打人家是伤害心。对，那付钱让人家打，对，是不是伤害心？嗯，这个有哦，市面上真的有，所以中国也有一个成语叫做欠揍，反正有这个名词嘛，对不对？欠揍这个名词，所以有些人就是要去买了个揍啊，去人家打，不是吗？对啊，那我相信应该有人花钱去听了的吧，他欠这个嘛，所以就只能去买啊。所以那个算不算是无害心？反正不知道了，这个不大知道。对，总之就是说，像打人、骂人、穿鼻洞，这些是有那个他的一个例子嘛，对不对？对，那那些是的话，这些算不算是？这个就值得考虑了，我不知道。嗯。好，大概是这个样子，反正就是说这些都很重要了，只是问题是说重要跟重要。嗯，类似这样，这样可以吗？那我们现在是上到哪里了？安，清安吗？嗯，是哦，对，其实这边的话就是变成安，清安指的是身心舒畅这个部分嘛，对不对？所以基本上就是说修禅的时候得有九住心，八九住的时候才会产生那个身心清安的这个东西了。所以对啊，那个是意与禅定的感觉了。不放意的话，其实就不放意讲过吗？没有讲过。那刚才不是说舍没有讲哦，对对对，舍的话就哦好了，所以你看安者止息身心禅重，对不对？出众哦，好了，熟悉身心出众。那什么叫做出众？其实就是广论的那个止观篇的止，就讲的很多，所以我们今天没办法讲。总之就是说我们的心要非常听话的清楚的专注在某一个境上面，你想专注多少就多少，而且身体也是畅快无比，没有什么腰酸背痛什么等等等等，这些就叫做止息出众了。那有这些的话就没有止息就对了。对，所以指的是这方面嘛，对不对？遣除一切障碍的话，就是说获得止观，获得解脱等等等等，就会产出一些障碍。反正就是说戒是定的基础，定是慧的基础，由慧能够解脱了。那只有那个时候才叫做显出一些障碍，所以那个显出一些障碍到定之间的那个差距还是蛮大的了。所以有时候你看这个业用会把最近的业讲出来嘛，对不对？有时候就把远处的业讲出来，类似那个样子。那舍的话，其实舍讲的就是说舍两边，取其中。舍其实也是一种取，对，所以就变成就是说我们事无量心的时候会讲一个舍了。那个指的就是说我们针对一些人是贪，针对一些人是嗔。那你对贪的那个人是很好嘛，对不对？但是可能也是因为贪而对他好，还是有问题。对有些人是嗔，所以对他很极力的怎样，但问题是说嗔，所以这个其实是你的问题。舍去这两方面就会变成针对众生的一个舍嘛，对不对？所以那个叫做无量心中的舍就对了。对，那另外的话就变成就是说受舍，受指的是感受，有乐受、苦受，那也不是乐也不是苦，但它是属于受的话就叫做受舍了，受方面的一个舍，这样可以吗？对，那同样 就是这边的行舍了，这边的那个舍叫做行舍，这样可以吗？对，行舍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五蕴里头色受想行识。对，色法指的是什么？受有三种受嘛，对不对？想有这个什么乐想、苦想等等很多的想，行行运，这样可以吗？总之色运之外，其他四运都是心法。对，其中除了第五个四之外，其他三项都是心所法。那心所是那么多的心所，可是问题是归类到这三项当中，那特别是像那个受，就单独列成一个项目，对不对？对，因为我们都要被受整得很惨就对了。接着是想整我们，接着其他心所是很多了，但是对我们的那个作用伤害跟什么，就是平常的话就是比较少嘛，对不对？所以就把他们通通，其实它的系统是最庞大的，但问题是通通都归类到一个档案夹，所以这个档案夹就叫做行了。行里头有那么多的善心所也好，不善心所也好，一大堆的心所，但是问题是说行里头的那个舍就叫做行舍。那这个舍的又是什么？对啊，就变成无贪嗔痴以杂染住相违，心平等性，心正直性，心无功用住为性。嗯，重点是这个心无功用了，所以清安跟这个舍两个其实就是蛮那个的了。对，由获得行舍才会获得那个清安，这样可以吗？总之就是修止观的时候，我们先要圆一个佛像，接着就是说把它用内心把它copy比下来。对，总之就是止观不能够用天眼通天耳通，不是修在眼识上耳识上了，天眼通天耳通也是用第六意识修的。对，总之就是要想一尊佛在前面嘛，对不对？接着的话就是越来越让它清净清晰，对，越来越安住。对，那不清晰混浊啦，或者是本来佛陀是黄色的，问题是你观着观着它就变成红色，本来是正面对着你的，观着观着它就侧面啊，还是什么，会这样嘛，对不对？那些都是因为调局了这些。对，总之就变成昏沉跟调局，这两个是不能够让我们获得止观的最大的障碍。对，昏沉的话就是说昏跟沉，沉的话就是身心沉重下去嘛，对不对？昏昧的话就是虽然没有那个样子，但问题是说就是不清楚，特别就是说没有那种劲力道，这样可以吗？清楚而且非常有力道的清楚，这个时候就算是 OK 了。对，那不调举的话就是不会那个劲不会跑来跑去。对，那因为我们最近在讲那个三明虚什么之类的，那个是在跑了，就变成就是由一佛变成三佛，由三佛变成五佛，但那个是按照你的计划，按照你的那个时间点，对不对？跟火车一样了，就变成几分钟到几分钟，从台北到嘉义，再从嘉义到什么时间到什么，它是按照你的次序在跑，这样的话是没有问题的了。不是这个样子，你根本没有那个计划，可是它劲就是会动嘛，对不对？这个就不对。所以变成重点就是说该怎么讲，修禅的时候就是把那个所缘境放在那边，看有没有昏沉来，昏沉来的时候就是调那个焦距，调清晰度的时候，对，虽然会清晰度会出来，可是问题是很容易跑来跑去。对，所以不能调得太多，要让它安住。安住的时候瞌睡虫又来了，类似沉昧啊那些会来。对，所以那个时候又要注意那个清晰度会不会消失，清晰有力这个度会不会消失，就是这两方面就是一直调那个焦距就对了，这样可以吗？对啊， 那只有这样才能够产生得出好的一个禅。问题是说，当你所以就变成有一个心在那边观着那个境，另外一个心在看有没有昏沉跟掉聚，这样所谓的有没有昏沉掉聚，就是像刚才那个样子，清晰力道有没有出来？对，这个出来的时候就要注意，它会不会就是不按照你的规矩，它跑来跑去，颜色变来变去，对，大小忽然变来变去，等等等等这些，对。那那些没有的时候，又要看清晰度，力道那些够不够，就是一直这样，一直这样，后来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适合，就变成这些都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时候，你就不要再盯得太紧，否则反而会让它出问题。所以那个就叫做舍，舍那个观察。本来就是说由正念念着那个境嘛，对不对？接着会用一个正知，看有没有昏沉跟掉聚，在那边作祟。对，那当发现根本没有昏沉跟掉聚，不用担心。这个时候正知太提起来的话，反而会导致昏沉掉聚的产生，所以反而就可以把那个舍掉。对，所以就是说舍指的是这个方面了。由这样，那个禅心就能够更进一步的、更快的进步就对了。对，那禅定得到很好的时候，心情安，由心情安会得身心安嘛，对不对？对，身心安之后就会得身心安之乐。对，接着的话就是心情安之乐，这样可以吗？很安才会有乐，对，那个时候就得到净门禅。对，所以就是这个安跟舍指的是修禅这方面的一个问题了，这样可以吗？对，舍叫做行舍，通常会归类到行舍了。对，那这边你看，一正勤了，无贪嗔痴杂染相违，这个无贪嗔痴啊，这些也不是我们，当然就是跟通常的无贪嗔痴是有关系，但重点就是说，像掉举的话是贪带来的嘛，对不对？对，那嗔的话当然就更会带来，那昏沉这些的话是由痴带来的了，所以要往这方面去解释，这样可以吗？而不要把什么贪啊、嗔啊，我们一般的无欲之贪什么的就拉进来的话，就很难什么的。心平等性，对，心平等指的也是那个了，就是变成就是昏沉跟掉聚平等了，也就是变成就是说他们两个都要说平等还是平性，就是变成没有高举也没有低那个低迷嘛，对不对？就是平等这方面，这样可以吗？对，这个平等有很多了，像平等住，对，像我们会谈到那个见到修道那些的时候，等持有没有这样的一句子？等持还有什么？反正就是一大堆等。
等持等觉，
等持等觉，对，等待，这个好像不是了，对。对，所以那个跟这个又不一样，这样可以吗？无间道解脱道的时候的那个平等心，会讲一个平等心了。还有就是等持了，等持基本上也可以在讲禅这方面的时候也会讲那个等持。总之，这个时候就是心就是平稳了就对了，对，就变成。有昏沉跟掉举的话没有办法平等嘛，对不对？他要不灰暗暗，要不就是跳个没完没了，对，心要等持平等还是什么，反正就是平平顺顺的，没有办法就对了。对，所以指的是这方面了。总之好像有点像是路平吧，对，路如果很平的话，那个开起车来
就很舒服，走起路来也应该是很舒服嘛，对不对？坑坑洞洞，坑坑洞洞好像都是在指那个洞。对，那有没有就是那种凹凹凸凸会比较好了？这样可以吗？就没有那个平等了。有时候就是凹上去嘛，对不对？凹下去了，有时候就是凸出来。对，那个就不平等就对了，类似用这样一个方式去理解的了。一指正勤，无贪嗔痴杂染，这个无贪嗔痴要往这方面，那等持也是大概差不多了。心正直性，无功用，无功用住性，这样可以吗？对，所以变成就是说它是一个无功用住了，是啊，就是变成刚才正知不是要盯着吗？对，这个时候就不要盯了，他已经等持了，对不对？你就不要再盯了，否则反而会导致他不等持这样。对，不容杂染，什么的，这个是他的业。那下面在解释的时候，心平等性指的是什么呢？为初中后位变色差别，可以吧？心平等，什么叫平等？就是变成这个变色差别是指的是什么？对，辨别嘛，对不对？它有没有起起伏伏，反正就是昏沉跟调举这些，舍去这些的辨别。所以有点字有点不怪，是不是啊？舍辨差别吗？倒有点像是舍辨差别，辨舍差别有点难读的感觉，不知道。对，总之这样了。那初中后就是初中后吧，反正。对，总之就是说，在禅定的过程中，就是既然昏沉跟调举都不出来，都很稳定了，你就舍去，正知，也就是说舍去紧盯的那个心态，这样可以吗？对，类似那个样子。哎，反正就是用一个妈妈的话来说的话。小孩子很乖的话，就真的是不要管太多，否则反而他会叛逆，对，他会抗议。不乖的话，就真的要盯了，不盯的话是不行的嘛，对不对？对，类似那个样子吧。没有当过妈妈，所以也就不知道，随便讲。好，接下来的话就是心平等性等者，这样。所以者何？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有舍心，有舍与心相异。舍跟心相异，离沉默等不平等性，这样可以吗？昏沉跟调举就是平，这边讲的不平等，没有他们就叫做这边讲的平等，这样。对，最初证得心平等性，对啊，所以没有这些的时候就证得了心平等性。由心平等远离加行，自然相续，这样一直下去。初复证得心正直性，由心正直，无诸与诸杂染，无却虑故，最后证得心无功用住，就好像讲了一个初中后。对，所以变成先讲的是说心要远离沉默啊这些的一个情况，那个就是加行的，这个之后心就能够正直。这个指的可能就是说禅定心本身嘛，对不对？能够正直。对，那有了心正直的这个心，这个可能有点像是在讲慧吧。对，于诸杂染无却虑，对，类似这个样子。总之大概是这样。最后证得无功用处，就是获得正常，这样，这样可以吗？对，好，那今天只讲两个好像也不行，就再讲个不放逸。不放逸其实就是有点像是不放纵了，大家去看看。总之这个分两个，我们有很多是要修的，对不对？善行要修的。嗨，今天很累就算了吧，这个就叫做放纵，对不对？对，那我们明明就知道不该吃这个，不该喝那个， 不该这么想，但问题是说懒得管那么多了，就随意让他什么吧，那个也是一个放纵。所以两方面，善方面，对佛陀叫我们二十四小时的修行，有没有？对啊，所以修行方面排得满满的，排了二十四小时一天。对，断的方面也是排了二十四小时，分分秒秒都被排得满满的。对，那善的方面，只要你就是不去管它，就是放逸；恶的方面，你不去阻止它，就是放逸。啊，所以真的是不放逸是很难的了。对，那当然，那个是那些大修行者能够做得到的。总之，不要太放逸，就我是觉得要放逸一些了，但是也不要太放逸，这样可以吗？因为在台湾吧，其实很多地方可能都是，很多同学学佛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进，对，拼了命的学个三年五年，可是佛果没有证到，解脱也没有得到。就再也放弃了，其实这个就不对。对，所以精进的时候不要精进太多，一个礼拜最多上个三堂课，一堂两堂就够了，多加思考。对，那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这样的话会有进步，这个心灵的成长不是急得来的了。对，所以上课其实不能上太多，一两堂，最多三堂，不要超过三堂，了解吧？那个时候随便讲的了，就是看自己。对，但是放弃的时候也不要放到就这三年都从来没有见过佛像，这样也是夸张嘛，对不对？对，所以像我讲的了，其实放逸，可那个如果逼到紧点的话，就变成二十四小时都有该做的。只要你不做任何一条，就是放纵嘛，对不对？放纵心，不去执行这个。对，那二十四小时都有断的了，只要不去断，而且断的又是贪嗔痴烦恼所致，反正一大堆，不去断就是放纵它，放任不管嘛。对，你没有去管啊，是这么一回事了。但问题是说，话虽这样讲，办得到吗？办不到，所以我们就还是下课。